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上三章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起，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吩咐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给中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却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也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神第一次向撒母耳显现。那么一共四次呼唤撒母耳，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那时候还是一个并没有成年，这个圣经说他是这个 童子，其实应该是一个少年人，就是还没有成年。那么神就对撒母耳说话啊，这是第一次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向撒母耳彰显。那么撒母耳呢，他虽然他的家庭呢虽然是利未人，但是他的父亲是利未人，但是呢他是一个普通的利未人，他并不是祭司的孩子但是呢他现在自从他就是断奶之后父母把他送到圣殿中来跟以利在一起，那么圣经也特别提到他在圣殿当中，他事实上就像一个祭司那样的在服侍，因为他是穿着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才能穿的，他小小的童子他就穿着以弗德在圣殿。然后呢，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见撒母耳其实很显然他不仅就像以利的一个孩子或者像他的一个养子，更是像以利的一个仆人更是像以利的一个仆人。你看他虽然小小年纪，但是什么他睡觉都是很警醒的，所以一听到有声音他立刻就醒，一听到有声音立刻就醒这说明他是就是常常预备好自己，准备听到指令就去就去完成这个指令，他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你看第二天起来他是又去开门，所以他在圣殿里面他就像一个小仆人一样就是听以利的吩咐他习惯了。那么呢这一次呢，就晚上他听到的声音呢，就不是以利在呼唤他了，而是神在呼唤他然后呢神呼唤撒母耳，但撒母耳那时候他年纪很小，他从来没有听，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神的声音，所以他没有听出这是神的声音，他就好几次去问以利，结果呢是神借着撒母耳对以利说话对以利的警告。那么其实这一番话呢，在上一章就是神借着神的使者或者称之为神人，已经对以利说了一遍了，已经说了一遍。那么这一次呢，神再一次借着撒母耳把基本上一样的话再一次就是告诉以利。那么撒母耳刚开始他是就是不敢把这些神说对于以利家的咒诅这样的话他是不敢告诉以利的，后来以利就对他说你必须要讲不可以隐瞒那么撒母耳最终还是诚实的把神对他所说的对于以利家的这些咒诅的话最终还是诚实的都告诉了以利。那么以利呢这个时候他事实上他也是表示顺服神的旨意虽然这是对他们家一个可怕的咒诅，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表示顺服，他说愿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那么在这之后呢，神就常常对撒母耳说话，神就借着撒母耳就讲话。然后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就是撒母耳就把神的话，神借着他所说的话就传遍以色列，神也把自己的话就是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这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那么这一章就撒母耳记上三章的第一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第一节经文是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开始就是说那个时候神就是很少对以色列人说话，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就很少借着祭司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开始告诉那时候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少。那么到这个短短的21节经文结束之后呢，这个神的话就怎样呢？传遍以色列地了，神的话就不是稀少了，神的话是不仅不稀少，而且是传遍以色列地，以色列人都能听得到神的话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可以说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是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少，到最后神的话传遍以色列地啊。其实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其实就发生了在夜间神呼唤撒母耳，就是这件事情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三章最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撒母耳他的先知的这个职分或者说地位在以色列民当中已经完全的被确立了啊，就是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么这同样的也就意味着神不再对大祭司以利说话了啊，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位，就是撒母耳。所以虽然这撒母耳记上三章是非常短的一节，然后这里面呢所记载的事情呢就是只是涉及到撒母耳和以利啊，并不是什么像以前那种征战呐、啊，或者是那种很伟大的那种什么战绩啊那种，而就是这种很个人的经历，就对于撒母耳来说是非常非常个人的经历，结果产生的影响就是对整个以色列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从神的话语稀少到最后神的话传遍以色列民啊，虽然是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一个很小的事情，就在一个小童子身上夜间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结果就产生如此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对以色列如此巨大的一个改变啊，这就是我们对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呢，那个时候以利是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了。那么那个时候是还特别说在圣殿里的灯，神在圣殿里的灯还没有灭，但是那个时候以利显然大祭司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整夜要守的那个灯，要不停的加灯油，那个圣殿里的那个约柜的上面那个灯是不可以灭的啊，那个灯光是不可以灭，所以大祭司是有责任的，他是要不停的加灯油，让那个灯是不可以灭。但是那个时候以利显然已经眼目昏花了，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么他为什么眼目昏花呢？其实也是反映他心里灵里的这种状态是昏花，然后圣经特别说他是已经看不清楚了啊，看不清楚当然不仅仅是指的视力上的模糊，也是指的他的一些判断一些是非黑白他已经混淆，已经看不清楚了，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在我们上一章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他注重儿子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啊，这是神借着神的使者神人专门对以利说的，就是为什么他的儿子犯下如此大的罪，然后呢神定义就是要在他们家要降灾可怕的灾害要降临到他们家中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么神人就告诉以利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家为什么会将要会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么因为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么他自己就是眼目昏花，是非看不清分不清楚这个是非黑白，然后呢他的服侍作为大祭司的服侍他显然也是懈怠的也是疏忽的就是首先那些献祭那些事情全部是他的儿子在那里胡作非为，他完全不管的然后呢甚至包括这个神的灯的这个灯油，他显然他应该是他祭司的责任的应该这只能是大祭司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里也可以让我们想到，为什么撒母耳小小年纪就穿上了以弗德呢？这应该是以利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啊，圣殿开门关门呐、啊，或者是这个给这个灯台加灯油啊，这些事情，以利可显然已经已经疏忽了或者做不了了，所以他常常的就是吩咐撒母耳啊，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要去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给那个神的灯的加灯油，这应该是大祭司祭司才可以去做的。那么很显然，就是小小的撒母耳，他就已经在承担一个祭司的责任，啊，穿上了以弗德祭司的衣服，然后在圣殿里服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以利他的服侍也是非常懈怠和疏忽的。虽然他没有尽职尽责的看守啊这个灯油，但是呢，神还是保守这个灯是不灭的。所以在那个经文当中特别说到，神的灯是没有还是没有灭。虽然以利是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了，啊，以利在他的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上是越来越失职了，越来越懈怠，越来越失职，但是神的灯还是不灭的，啊，所以这显然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保守哈。那么以利眼目昏花，他在服事上面呢是非常的懈怠的，那么更是反映出什么呢？就是事实上以利跟神已经非常疏远了，已经非常疏远，神不再对以利说话，或者借着以利向以色列人说话，神已经很长时间不借着以利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神的话语、神的默示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神每一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赶紧就跑去问以利，然后一直到第几次以利才意识到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呢？第三次。所以对于撒母耳来说啊，他这个童子，他平常听到呼唤他的声音，就是让他去做这个做那个的，都是以利。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神的声音，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陌生，他是无法想得到这是神在呼唤他啊。在这里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专门去给撒母耳找一个借口，其实并不是给他专门找一个借口，好像他听不见神对他的呼唤，他其实是听见了，但是在他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确实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这是神在对他说话。但是对于以利来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是大祭司，他是侍奉神的大祭司，他在圣殿，他做了以色列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做了40年，所以他不应该一直要等到第三次才意识得到这是神在说话。所以他的对上帝的声音这种敏感这么的迟钝，就是对于以利来说是非常非常他失职的一件事情啊。对于撒母耳，就是可能不能就是怪罪这个童子为什么这么迟钝，神对他很叫他名字叫三遍他都听不出来，甚至叫到第四遍啊，他在以利的提醒下他才有反应。但是对于以利来说，他不应该这么迟钝的。他为什么这么迟钝呢？就是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这种敏感已经非常非常迟钝了，他跟神的关系已经非常非常的疏远，就是他听神的声音都是非常陌生了，就是证明他很少听见神的声音了。所以这对以利来说，他作为大祭司，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疏远，他对神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迟钝的。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其实就是他心中有别神，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就是看重儿子看重孩子过于看重神，心中有别神，就眼目昏花服侍也懈怠，然后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呢，就有人可能说他那个时候也是年纪老迈了那个时候估计90多岁吧，但是呢年纪老迈也不能作为大祭司的一个可以眼目昏花的看不清楚的一个借口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年纪老迈的仆人比如 摩西，啊，摩西也是年纪老迈，哎，但是摩西在80岁的时候被神兴起，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在旷野走旷野，然后还有很多年纪老迈的神的仆人，啊，加勒也是很年纪老迈的，啊，结果年纪老迈他还去打仗，而且去专门是给巨人去打仗，啊，所以以利他的眼目昏花呢，关键是他这是信心属灵的眼目昏花，啊，就是不能就是完全怪罪于啊，就说他是年纪老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下一章，啊，以利在下一章他死去，圣经也特别记载他其实是身体也是非常肥胖的啊，体重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以利的儿子是特别喜欢吃肉，是不是？就抢那个祭肉吃。所以这个跟以利有没有关系呢？事实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联系。所以以利这个人他也是非常非常肥胖的一个大祭司。所以总之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他在服事上面如此的懈怠疏忽，他离神这么远，不能就是简单的归结为因为他老了，因为他老了。啊，不是，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这个原因，而是要看到他是信心出了问题，灵里面出了问题，啊，心中其实看重神之外的，就是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神，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他心中有别神了，啊，所以他的就眼灵性也衰败，身体也老迈，然后各方面，啊，就越来越远离神。但是即便如此呢，神保守他的灯是不灭的，就是以利那个时候就像江残的灯火了啊，这个以利就好像打个比喻啊，打个比方，他就好像一个江残的灯火，这个蜡烛已经快耗尽了，哎，但是神马上就兴起了撒母耳，撒母耳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年轻的啊，还是啊非常这个就是。有生命力的，哎，神马上又让一个新的先知兴起，又或者简单说，又点起了一个新的灯。这个老灯已经衰残了，神马上点起新的灯。事实上，就是神保守他的灯是永远不灭。啊，所以在诗篇127:1，诗篇这样说哈，圣经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以利在这里他应该是看守神的灯，但他显然没有看守，啊，他已经眼目昏花，在那里昏睡了，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事实上是神在亲自看守，啊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眼目昏花的以利和神不灭的灯，啊，这让我们看到以利的软弱，我们也看到啊神的大能，神的保守。好，我们再看撒母耳，那个是撒母耳年纪很小啊，是童子，但是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是12-13岁这个样子啊，少年人。所以他是非常警醒的，他是非常警醒，就是神呼唤他，他都听到这个声音，但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分辨是神的声音，但是他非常警醒。他为什么这么警醒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谈到了，他其实常常听以利的吩咐。在圣殿里面，以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不了什么了，他撒母耳就像他的一个仆人或者像他的一个助手，以利总是让撒母耳在圣殿里面穿着以弗德，像个小祭司一样的，去做很多事情。那么他养成了这个习惯，撒母耳养成了这个习惯，他常常听啊，就是我的主人有没有呼唤我，需要我做什么，他是非常非常警醒的。这其实也表示撒母耳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啊，他一直在服侍以利，或者做以利一个忠实的助手或者忠实的一个仆人。那么呢，第二个他当然也是非常顺服了，三次听到呼唤，三次都起来去问以利啊，那么圣经中也特别提到他是跑的，他是跑。我们试想一下哈， 我们不要说小孩子了，就是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你如果深夜你被叫醒三次，你会是什么反应？电话铃响起来就叫你三次，可能马上就挂掉啊，或者怎样，其实不容易的。我们看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觉得好像啊，觉得很平常，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是我们会怎样啊？更何况那个声音也好像是模糊不清，也不知道是真的有这个声音呢，还是我听错了啊？但是尤其是以利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他居然是这个样子，三次听到呼唤立刻就起来，而且是赶快跑到以利那里去，他还不敢怠慢呢，他不敢怠慢，所以他是怎么说，他非常顺服，也是很忍耐，他同样也是非常积极的去服侍，积极的去服侍，他生怕错过就是以利吩咐他的事情啊，他在想以利是不是吩咐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叫我，他生怕错过，他是非常非常殷勤的。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很耐得烦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呢，这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是非常忍耐的，但是真正最忍耐的是谁？是神啊，是神。神如此的就是耐心，非常有耐心的去呼唤撒母耳啊，撒母耳呢是如此的迟钝，叫了一遍又一遍，叫了一遍又一遍，所以撒母耳迟钝或许还可以原谅，但是以利的迟钝是不应该被原谅的，就以利也是如此的迟钝，但是呢神一直就忍耐他们的迟钝啊，就好像爷孙两个，一个老爷爷一个小孙，就像爷孙两个或者老父亲小孩子这样的，就神就一直忍耐他们的迟钝，一再的呼唤，一再的呼唤，一再的呼唤。甚至我们想，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常说，就是什么事不过三，是不是？一般重复三遍你就没机会了，你就绝对没机会了。上帝总共呼唤撒母耳呼唤了几次了？四次啊，还有机会。所以真正的是这里面我最很久有耐心的啊，就是不灰心的，一直是持续的，是神啊，神一直都在呼唤。所以其实这读到这样的经文呢，其实我们也让我们想，今天神是不是也这样的呼唤我们啊？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唤？然后当神呼唤我们的时候，神是就像主人呼唤他的仆人，是给他的仆人要下达指令的啊，要吩咐，下达指令。事实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在呼唤我们。首先神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唤出来，呼召拣选出来，那么神也呼唤我们，神也向我们下达指令啊。从大的方面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给我们有使命，就是大使命。那么从小的方面讲，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带领啊。你比如说当年神对扫罗，也就是对保罗，大树的扫罗，对后来保罗，对他特别的带领啊，就是他眼睛就是看不见了之后，那么神就对保罗说，哎，你现在起来啊，去到这个哪一家哪一个地方啊，去到什么地方。然后呢神又对亚拿尼亚也有特别的带领。所以一方面上帝给所有他所呼召拣选的人有一个大的使命，所有人都有使命，然后神对每一个人也都有特别的带领。我们从圣经中看啊，对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特别的带领。那么在这个地方，上帝对撒母耳就有特别的带领啊，就呼唤他啊，你要把要对他讲一些话啊，对以利家的这些结局的话要告诉撒母耳，然后以后撒母耳就要成为上帝的这个代言人。那么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小小年纪哈，他能够回应神对他的呼唤啊，他能够听见神对他说的话，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每一天其实神也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啊，能够不仅听见神的声音，而且顺服神的声音，然后也清楚明白啊，这是神对我说话，神对我的带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三章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神通过不同的方式三次警告以利。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以利通过百姓的口听到他儿子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哈。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神就直接差派神人使者去警告以利啊。那么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事实上透过撒母耳再一次的去警告以利。所以神对以利这个以色列的大祭司总共三次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啊，向他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以利在这三次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啊？那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就是说到以利家是怎么说。你看，我曾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就是上帝说我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以利是什么反应呢？啊，所以神透过三次不同的方式警告以利，那以利有什么反应，给我们带来啊，怎样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二个，撒母耳为什么不敢把耶和华的话立刻告诉以利啊？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他不敢的，他心里有什么担忧和顾虑？那么做神的代言人是艰难的任务吗？我们该怎样去克服啊？这第二。第三，对比第一节，就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一直到这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这是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就根据这一章经文，我们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神话语的传递，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开始这个神的言语稀少，神的漠视稀少。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那问题讨论，第一题，神透过不同方式三次警告以利，第一次是从百姓口中得知，第二次是借着神人宣告，第三次是通过撒母耳。以利有什么回应？对这三次警告有什么回应？这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第一次是以利从百姓口中听见两个儿子的恶行，包括他带以色列众人的事，还有与会幕门前侍奉的妇人苟合。在立位记上面讲到献祭的时候，是规定脂油要归于神，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喜欢吃脂油，所以就把当归给神的脂油占为己用，凭自己的意思抢夺祭肉，甚至使人厌弃献祭给耶和华。他们虽然是祭司，却与服侍会幕的妇女苟合，这都是恶事，这是以利从百姓口中所听到的。但是第一次从百姓口中听到这个儿子的恶行的时候，以利的反应是对儿子轻描淡写的说了一番话， 只是说到风声不好，使百姓犯罪，却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儿子犯罪，并且对儿子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管教，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第一次以利的反应是轻轻忽忽的，第二次是神借着神人警告以利，就是特别指出他问题的核心在于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么也谈到神人也警告了以利，后果就是必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你的家中永没有一个老年人。这种处罚是非常严重的，就等于灭了以利的家。但是以利的反应在这里圣经并没有记录，如果要是有什么大的反应，圣经会记下来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记录，说明以利没有太大的反应。第三次的警告是借着撒母耳提及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严重性说的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以利却并不禁止。那么并且第三次的警戒跟第二次还有所不同，第二次并没有说到献祭也没有用，但是第三次却说到虽然献祭献礼物这罪永不得赎，所以献祭都没有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以利的反应，第三次他好像就认命了，也不做出任何的努力和改变的尝试。他是对神对人都好像不做任何的指望，他明明可以这个时候求神怜悯和赦免，他也没有做。那么他明明可以继续的管教儿子，但他也毫无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以利就这样默默接受了，那么他不做出任何的尝试。所以我们看见以利的家就好像后来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一样，神虽然借着许多的先知警戒以色列和犹大国，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以利的家也就与以色列和犹大国一样，没有做对神的警戒，没有做出反应，致使神就是刑罚就临到他和他的家。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以利对他儿子的态度是其实是取决于以利他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做了40年的祭司，做领袖日子久了，那么神借着百姓，借着他的同工，甚至于神自己亲自讲话，对他来说都充耳不闻了，他就麻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可以有一些正统的话语，合乎神学的一些表述，来回应，好像说愿神的旨意成就，讲出来好像一点都不差，但是他却并不体贴神的心。我们由此对照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诗篇第51篇他所写的诗篇当中提到，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以利如果早早的有忧伤痛悔的心，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见只有理论的知识，却没有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警戒，就是我们有没有听神的百姓，听我们的同工，听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神借着他们对我们的警戒。我们是有一套外表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还是真正的有悔改的心，有悔改的行为，这两者是有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书里面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得罪神。何西阿书里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光景就很像以利，他喜欢吃民众献的祭，却满心愿意人犯罪好来献祭。所以我们看见以利这是以利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是否听见神借着人对我们的各样的警戒，我们是 有很多的知识，却越来越不敬畏神，不体贴神的心意，越来越麻木，这是我们当警醒的。第二题，撒母耳为什么不敢把耶和华的话立刻告诉以利？第十五节，他心里有什么担忧或顾虑？做神的代言人是艰难的任务吗？我们该怎么去克服？我们分享到说，撒母耳得到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第一次遇见，得到神的话语，就要把这么可怕的咒诅和神的责备，这样的让人耳鸣的警戒来对以利来讲，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需要勇气。特别是以利是善待和抚养撒母耳的人，而且是一个90多岁的一个长辈，那么也是大祭司，所以撒母耳要把耶和华这么可怕的话立刻告诉以利，让撒母耳非常他是刚开始他是不敢的。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担忧或顾虑呢？就是首先以利并不敬畏神，尽管他侍奉神却并不敬畏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对神的话语就会非常的轻忽，我们也就不会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就好像以利，他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没有把神对他的警戒传递给他的儿子们。我们也看见说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越认识十字架的恩典救恩，福音就会让我们越发的敬畏神。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以利听到神的警戒，拦阻了神的信息，没有马上禁止儿子，这个是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我们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来理清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好好的学习敬畏神。那么撒母耳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克服了自己心中的担忧和顾虑，把神的话语作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话语哪怕是可怕的话语告诉了以利。我们看见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是否轻忽的对待神的警戒，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而不是去仅仅去思想以利的错，以利的失败，而是要看到我们自己。撒母耳的担忧和顾虑可能在于首先他知道这话有多重，神的话有多重，然后他或许还为以利担忧，担心以利会不会听了这么可怕的话出现什么状况，比如说中风等等，但是以利却并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切可能是撒母耳心中的一个担忧和顾虑，但是他仍然克服了。所以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说到，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当心不要跌倒。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神所最开始的一些提醒当作小事，以为无所谓，那么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是到了神的管教临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叫听见的人耳鸣。所以我们看见说说到撒母耳的担忧和顾虑，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的经历，就是自己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担忧和顾虑。刚开始的时候不敢给家人传福音，是因为怕破坏关系，那么怕破坏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拦阻，那么后来自己也克服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去给家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利他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没有好好管教儿子。我们也看见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他并不是真爱儿子，他只是爱自己和自己与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宠溺的关系和宠溺的情感，他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对待和儿子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让而不是考虑到儿子长久和永恒的利益益处。所以他不管教儿子，他并不真爱 或是说他 不足够爱，他真正爱的是他自己和自己与儿子之间的这个宠溺的关系，不是为儿子长远的益处着想。他从小没有好好的教导儿子，至少他没有教导儿子怎么样好好的敬畏神，做好一个祭司的职分。华人常说养子不教，子不教，父之过。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以利对待儿子是这样的一个不教导，不禁止，不管教，神却是对以利却是尽到了父的责任。神对于以利是多次多方的教导、警戒和管教。他当祭司40年之久，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以利的一个容忍是非常之大的。第三题，对比第一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和第21节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来讨论到底什么原因拦阻了神话语的传递。我们说就是讨论到真正拦阻神话语传递的是人，就是如果这个人神对他说了不听，神就不想对他说了。那么神不想对以利说了，神就兴起了撒母耳。我们发现说以利他在管理上是有问题的，对自己的家管理有问题，儿子行恶。那么他对会幕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因此在会幕门前侍奉的伺候的妇人竟然可以和他儿子犯奸淫。所以我们看见会幕门前有不洁不法的事，所以这也不讨神的喜悦，这也基于以利的管理。我们看见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撒母耳这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讨神喜悦的，因此没有拦阻神话语的传递，因为撒母耳对神的话语就很留意。比如说撒母耳后来当他拣选大卫，高立大卫为王的时候，他之前他是喜欢大卫的兄长，但是当神的话语临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就克服了自己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一直一个一个的看下去，没有找到合一的时候，他又去问耶西，才知道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那么直到大卫回来，那么撒母耳才高立了大卫。还有包括当废掉扫罗的时候，撒母耳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继续的忧伤，那么他是只聆听静听神的话。所以当他从小第一次说仆人静听的时候，他真的是作为一个仆人在静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拦阻神话语的传递是人和人里面的己。当神的仆人舍己的时候，他就不再拦阻神的话语的传递，因为他尊重神。而当神的仆人己太大，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或者是尊重自己过于尊重神的时候，他的己就拦阻了他传递神的话语，那么神也就不再对他说话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哦，还有就是我们思想到说我们读经听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己很大，我们只听自己喜欢听的，只听自己想听的，对于自己不想听的扎心的话就屏蔽了，或者是一带而过。所以当真理传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传递神话语的人如果为了讨好人，就会擅自扭曲神的真理和福音来迎合人，这就会拦阻神话语的传递。我们就看见说以利的例子，他尊重儿子，所以他可能是挑一些好听的或者是轻轻呼呼的话对儿子讲，却没有真正传递神的话语。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对儿子传递神的话，还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来传递神的话，以利都成为了一个拦阻，所以神的话就当时就言语稀少。那么神宁愿兴起撒母耳来使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地。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